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州曾兴阳一家五人被绑架非法关押，重庆张小琴劝善被网判三年半，曾遭四次劳教迫害，辽宁刘庆余又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广州市五位法轮功学员曾兴阳、妻子邓芳、姐姐曾月芳、妹妹曾月玲以及邓芳的姐姐一家五人被绑架非法关押。 曾兴阳的小儿子才四岁，父母已经70多岁，母亲患心绞痛住院治疗，刚出院就听闻三个儿女和儿媳被绑架的消息，身心受到极大打击。曾兴阳今年48岁，大学毕业，原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员工。妻子邓芳今年44岁，湖南衡阳人，大学毕业，在某培训机构任职。曾兴阳的姐姐曾月芳今年50岁，修炼前她患有败血症，身上只要破了一个口就会流血不止。从15岁开始，每月的例假就是她最痛苦的时候，每次例假都超过15天的流血，脸色蜡黄。同时她还患有甲状腺肿大，每天不停地吃东西仍很饿，身体消瘦，浑身无力，被惠州市武警医院放弃治疗。那时曾月芳刚20出头，被病痛折磨得心力交瘁，脾气也很暴躁。1995年春天，曾月芳有幸修炼法轮功后，慢慢的她变得祥和了，身体也逐步康复，再也没有吃过药。然而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曾月芳为坚持信仰，曾多次遭到非法关押迫害。2021年4月7号，曾月芳在广东省兴宁市被兴宁市610和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兴宁市看守所。2021年4月9号，曾兴阳在广州市天河区自家店里被天河区公安分局石牌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抢劫。下午警察又把曾兴阳的妻子邓芳及妹妹曾月玲绑架走，邓芳的姐姐也被绑架。曾兴阳、邓芳夫妻目前被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在天河区看守所，妹妹曾月玲和邓芳的姐姐下落不明，家属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涪陵区法轮功学员张小琴女士被绑架构陷大半年，2020年12月22号被南川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张小琴被法院枉判3年6个月。2020年6月30号张小琴在涪陵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涪陵区国保警察绑架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南川区看守所。12月22号张小琴被南川区法院非法庭审，除代理律师外，张小琴的女儿作为家属辩护人也参加了庭审。律师当庭指出，他们这些法轮功修炼者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只是告诉人们做个好人得平安而已。张小琴的女儿没被允许在庭上辩护，她在提交给法庭的辩护词中写道，妈妈30几岁时便一身是病，修炼法轮功后都痊愈了，58岁的她现在身体非常健康，爬楼梯一阵风似的，睡觉10几秒钟就能入睡，妈妈勤劳吃苦，从不占人便宜，诚实守信。然而法官却罔顾事实，枉判张小琴3年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2号是辽宁省营口大石桥市法轮功学员刘庆余的生日。他与妻子张畅正在饭店吃饭时，被大石桥市公安局国保伙同南楼开发区派出所和刑警大队警察绑架。刘庆余被非法关押到大石桥市看守所，妻子张畅被非法关押到营口市看守所。公安局警察声称已经监听刘庆余电话1年多了。刘庆余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的身体有好几种病，特别是胃病，到哪个医院也治不好。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刘庆余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改掉了不良嗜好，身体也获得健康。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庆余曾4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在公安局看守所和劳教所里遭到多种酷刑虐待。1999年12月，刘庆余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大石桥市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到南楼分局，遭酷刑折磨。刘庆余被释放后披露，分局教导员李晋生把我裤子扒光，几个人把我按到办公桌上，用铁棍子从后背打到脚后跟，从晚上10点轮班打到下半夜1点多钟，身体从上到下变成黑紫色，他们以为把我打死了才停止。等我清醒过来以后，分局副局长张茂杰用拳头往我头上继续打， 打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把我送到大石桥市看守所。2008年5月，刘庆余在大石桥火车站被南楼分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遭受迫害。期间刘庆余被警察劫持到海城市公安刑警大队酷刑折磨。刘庆余曾揭露说，他们给我上大褂，双脚脖子用手铐铐在地上的铁凳子腿上，双手用手铐铐上反吊起来，然后他们几个人同时用电棍电我的十个手指和脚趾，还电我的隐私处，他们电累了就休息，隔一会儿再同时电，大约晚上九点左右一直电到凌晨两点左右，把我的大脚趾盖电掉了，然后把我关到海城市看守所。在海城市看守所，刘庆余被逼迫做奴工，他的体重从120-130斤降到60-70斤，骨瘦如柴，都脱了相，连熟悉他的人见到他都不认识了。如今刘庆余夫妇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新西兰各界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17号，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办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集会，多位各界人士到场支持。新西兰前进党及新西兰公共党的重要成员克里斯纽曼前来参加集会并发言，他说，法轮功修炼者是一群善良、和平而且理性的人，无论是对家庭、对国家，还是对新西兰的民众，他们总是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这样一群人为什么会受到中共政府的迫害？纽曼先生指出，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独裁者才会不停地践踏自己人民的尊严，中共政府就是通过制造恐慌和恐怖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我们绝不允许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存在。知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发言中说，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在北京中南海外面呼吁，要求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拘留的法轮功学员，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捍卫自己的基本人权，这次活动引起了世界和国际媒体的关注。高尔律师说，法轮大法很有吸引力，从小孩到老人，从没受过教育的人到博士和大学讲师都在学习法轮大法，许多人从法轮大法的实践中受益，他们有的人从绝症康复，有的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而有的则开始与家人和睦相处。他说，尽管遭到严重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却无私地勇敢地讲真相，并为在中共统治下无法发声的人们大声疾呼。因此，我今天呼吁所有的人支持结束这一迫害。我希望你能为那些无法为自己说话的人大声疾呼，并敦促我们的政府和议员更多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对中共追究责任。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先生在集会上讲道，中共暴政是世界上最邪恶的政权，他们对法轮功的镇压是令人发指的。而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和平理性的抗争，给全世界人民树立了一个典范。在22年的抗争当中，法轮功学员这个团体用他们的行为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最后，陈维健向全场的法轮功学员鞠躬，他说，我要向新西兰的法轮功学员，向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坚持这么多年的抗争表示敬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97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他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他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他珍贵的九字真言， 他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他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家里的两个小天使唤醒了绝境中的我。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东北乡下的一位普通妇女。曾经的她不但家境清寒，还全身有病，尤其是眼睛的疾病导致她根本不能睁眼，生活极度艰难，再加上家庭矛盾重重，她几乎走上了绝路。幸运的是，她的两个善良懂事的女儿像天使一样把她唤醒，最后她不但恢复了健康，还过上了正常而幸福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就叫我苏雅静吧。1957年我出生在东北的农村，妈妈生我的那一年呢，我们家乡刚好发大水，我们家离水库不到2里路，结果屋里屋外全是水，妈妈就在水中的柜子上生下了我，所以我出生之后身体就有病。第二年又赶上了中共搞所谓的大跃进，导致全国3年大饥荒。后来才知道啊，那几年全国饿死了3-4千万人。妈妈贤惠，无论是吃糠还是咽菜都叫家里人先吃，有剩下的妈妈就吃一点，不剩就饿着。妈妈瘦得皮包骨头，哪里还有什么奶水喂我呀，我能有一口稀饭喝都是幸福的了。就这样我好不容易活到了7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境并没有好转，我依然饿着，眼看我就不行了，家人就把寿衣都给我穿上了，这样死的时候省得穿不上。记得姐姐们后来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送死人衣服。不过啊，好歹我还有件衣服穿，当时的共产党搞得人们不但吃不饱还特别穷，过年没有几个人能穿上新衣服的，而我就是穿着那件寿衣过年的，并穿着它长大的。现在回头想起来，我当时也许是命不该绝吧。一晃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婚后的家庭生活很困难，婆家有哥6个，还有3个大姑姐，我丈夫是家中的小六子。由于丈夫家境不富裕，所以在我怀有身孕的时候，为了织渔网挣钱，硬是蹲一会儿再坐一会儿，跪一会儿再站一会儿。结果大女儿生下来是个偏脸，一半脸是圆的，一半脸没有了。看着女儿的脸，我心痛无比。好在我们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把孩子的脸矫正过来了。由于我自己月子也没有坐，落下了一身的病，头痛、眼痛、腰痛、胃痛、腿痛、脚后跟痛，全身严重的风湿病。那几年真的是度日如年呐。 最让我不知所措的是，当时我的双眼不能睁，一睁眼就钻心的痛，就像红眼病一样，眼泪刷刷的往下流。我索性就整天闭着眼，丈夫下班晚上就给我熬药，三遍熬下来就是半夜12点多了，白天他还得去上班，有的时候我就听到他守在药罐子前哭，嘴里不住地念叨，救我命苦，嫂子们都没有病，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大女儿5岁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讲，月子里的病就得在月子里治，抱着求治病的心，我又生了第二个女儿。5岁的大女儿哄小女儿，善良的奶奶做家务，全力地给我治病。我一天早晚2碗苦水汤药，各种药一大把地混着吃。三大伯哥是医院的院长，一般人吃不到的药我都吃上了，眼睛是能睁开一点了，但还是照样的疼。严重的风湿病，夏天都得穿着毛衣毛裤，晚上天再热也不敢开窗，盖个大棉被只露个小脸，各种疾病缠着我，真是有苦难言呐。好心善良的婆婆无怨无悔，默默无语地在我们家干着大多数的家务活，可是上面的5个大伯哥和3个大姑姐却不干了，他们谁都不肯把老人领到自己家里住，但是看到老人在我家帮着干活，他们又极度的不平衡，于是他们每次来我家就把丈夫弄到房东头，逼他跪着并扇他的耳光，我那无声的泪水不住的往下流啊，心里想，家里这么困难，生活大多是我娘家姐姐们帮着，这一家人还这样欺负我丈夫，我又一身病，这罪也糟够了。为了不让我娘家的姐姐们再为我操心，我决定一死了之。于是没事的时候，我就拖着多病的身子走到离我家只有1里路的海边，选好了山崖，准备哪一天在此了结自己。一天，丈夫的几个哥哥又来我家把我丈夫给打了，这一次我彻底的绝望了，承受到了极点的我感觉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就横下心来，流着眼泪独自向之前选好的那个山崖走去。那是一个春天，玉米苗有1尺半高，大女儿放学回家没看到我，就到处找我，我听见孩子在后面拼命地哭着喊着，妈妈妈妈，听到女儿的呼喊，我的心都碎了，我强忍着心痛，回头看着大女儿，告诉她，回家吧，小妹妹在家找姐姐呢。大女儿一边哭一边回头，好像明白什么，嘴里还喊着小女儿的名字往回跑，她一定是告诉了正在四处找我的丈夫我在哪里，丈夫飞快地跑来把我拽回家了。从那以后，丈夫勤快了一点，家里的矛盾也缓和了许多。后来丈夫的几个哥哥再到我家打我丈夫的时候，我公公就拿着大棒子把他们都轰了出去。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6年我的脖子上又长了一个大包，食水不进，全身发抖，姐姐拿钱让我到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可是1个多月后还是全身发抖，吃点饭就全都吐出来了，我躺也躺够了，坐也坐够了，只好下到地上扶着炕沿蹲着。两个孝顺的女儿一放学就一边一个扶着我在屋里走几步，蹲下再走几步，再坐一会儿，看着懂事的孩子，我寻思，你们俩可能很快就没有妈妈了，多苦命的孩子呀。有一天，我慢慢地走到镜子前，照一照自己，看看自己，是真的要死了吗？突然发现，脖子的右面又鼓起了一个和左面一样的大包，这一次可真的是活不成了，我想我不能总是花姐姐的钱呀。 那一年，姐姐已经在修炼法轮大法了。姐姐看我这样，于心不忍地对我说：妹呀，你总不能等死呀，你还是学法轮功吧。可是我只读了三年的小学，贫困疾病缠着我，我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是笑了笑。姐姐问我：你笑什么呀？我心里说：我准备等死啊。最可喜的是，我的两个女儿跟着我姐姐先学大法了。放学以后，洗完家里的衣服，做完作业，大女儿就领着妹妹比划着法轮功的动作。她俩总是在我面前一边看着我一边练，一直不断的练。可是我当时就像失去了记忆一样，没有思想，什么也不知道，就像没看见一样，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任何态度。但是两个好孩子好像并不在意我的迟钝，他们只要有时间就在我面前比划着动作。星期天他俩不上学，就在我面前练功，也不知练了多少遍。日子就这样过着。就在那年快到秋天的一天，女儿们在我面前正在练着功，突然我的嘴里冒出一句话来：把师父的教功书拿给我看看。立马8岁的小女儿吃力地骑着爷爷的自行车，把瘦的体重才几十斤重的我拉到了她姨家。姐姐看我要学功，立即就教我。我只学练了第一套功法，一遍还没学完就横着倒在她家炕上了。回家的时候，姐姐把师父的教功书给了我。回家以后，女儿们不断地教我，我每天都看师父的教功书，逐渐的我学会了动作，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开始了我的新的人生。我那时候学师父的书有很多字不认识，12岁的大女儿就查字典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强忍着眼睛的疼痛，只看2行字眼睛就得闭上。我虽然学法少，可是师父总是慈悲地看护着我，总是用我8岁小女儿的嘴点化我。丈夫骂我的时候，小女儿就拽着我的胳膊说：我爸给你得了，我爸给你得了。看看孩子，想想书上是怎么说的，我也就不动心了。就这样，我只练了2个月的法轮功，师父就把我全身的病业全都清理了。特别是我有了一双明亮的双眼，黑天不点灯还能学上几段法，脖子上的包也没有了，全身30多年的疾病不治自愈。有时看着女儿们，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也不知道我和他们是怎样的缘分啊。想起那一段日子，真是多亏了2个乖女儿了，她们就像小天使一样善良懂事，就这样不厌其烦地比划着动作，终于把我这个沉睡的差点离开人世的妈妈唤醒了。当然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李洪志师父的佛恩浩荡。师父啊，您为弟子操碎了心，送来这2位小天使来叫醒我。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和全家的命运，我不需要再吃药了，省了很多钱，这样家里的收入就可以用来支付家里的开销了，生活渐渐地好起来了。记得那时的我红光满面，身体轻飘飘的，走路好像脚都不沾地，干活谁也干不过我，干多少活我也不觉得累。我终于尝到了人没有病到底是什么滋味。渐渐的，我的故事传遍了我们地区的每个村庄，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那善良的婆婆80多岁了，虽然没学也没练法轮功，但是她会告诉每一个她遇到的人说：我媳妇如果不是学法轮大法，如果不是法轮大法救了她，她早就死了， 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婆婆每天有时间就在大街上、大道上，对着南来北往过路的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婆婆现在9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在意师恩，勇猛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12月18日。我有幸参加了师尊的两次面授班，一次是94年6月在河南郑州，一次是94年在广州市。每次回忆起师尊的音容笑貌，都从心底里泛起激动与感激的泪水，唯有在修炼道路上勇猛精进，才能对得起师尊的救度之恩。1994年6月11日上午，师尊在河南郑州市的一个旧的体育馆里做了一场代工讲座，也是开班的第一堂课。因为师尊讲了，晚上要重复上午的内容，不同的是在中间讲课时让大家体会到法轮在手上的旋转，并且无条件给学员净化身体，无条件地帮助学员或自己的家人去一种病。一见到师尊，第一感觉就是师尊好慈悲好善良。随着师尊讲课，慢慢的，我感受到师尊就是我一直要找寻的师父，这一生我跟定师尊了。我因为受共产党的无神论毒害太深，尽管我对师尊的讲法还有许多不理解的，但我凭感性判断，跟上师尊走绝对的没有错。当时条件很简陋，体育馆里很热，师尊跟前连电扇都没有，师尊没有一点不悦之色，中间没有休息，慈悲的给我们讲了2个小时的法。上好课后，师尊考虑到大家太热，要学员们先走，但学员们都站了起来，静静地看着师尊，等师尊先走。师尊从讲台上下来后，学员们自觉地让出一条小道。师尊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感到自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师尊没有立刻从正门出去，而是上到正门2楼的台阶上，静静地看着大家，满足学员们想见师尊的愿望。师尊走出体育馆后，学员们也是很理性地对待师尊，没有一拥而上围住师尊，只是静静地站在人行道上，目送师尊坐上出租车离开。通过以后反复学法，我悟到在我们一踏进学习班时，师尊已经把我们当弟子带了。师尊心里时时处处想的是弟子们，也处处满足弟子们的愿望，唯独没有自己。这是我现在能悟到的，师尊的所作所为中一定还有更深的含义，我还没有悟到。94年12月底，我赶上了师尊在广州市的国内最后一次面授班，因为是开班的当天到，已经没有票了。晚上上课前，没有票的学员都排好队，站在广场上等候安排。听说是师尊让没有票的学员排队进去听课，但广州市气功协会以利益为重不同意。师尊在讲课前
来到正门口看望学员，我们非常激动，但仍然是秩序井然地排着队，没有一丝的冲动。后来没有票的都集中到隔壁大厅里看实况转播。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师尊考虑到大家吃住花费挺大，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利用星期天的上下午连上三节课，上午一节课，下午两节课。就在这两节课的中间休息时，师尊来看我们了，当时都非常的意外。谁喊了一声师父来了，大家呼的都站了起来，围在师尊身边，静静地看着师尊。只有一个年轻的男学员问了师尊几个问题。师尊离开后，气功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又折回来解释了几句，其实就是不用解释，学员们心里都有数，虽然理解的有限，最起码的表面的还是明白。一是师尊没让大家进到场里听课表达歉意，二是满足大家亲见师尊面的愿望。但是随着学法的深入，体会到还有更深的含义。现在再回忆亲见师尊的场景，体会真的不同。面对中共邪党99年720以来铺天盖地对师尊与大法的谣言与诽谤，亲见师尊面的弟子们就能明显地对比出是非来。师尊的一言一行就是最明显的对比，处处想的是大家，为大家着想，没有一丝自己的苦乐。票价是50元，以后凭学生证听课时25元。转法轮书籍也是经过师尊与出版单位反复压价定的最低价，这还是我个人所了解到的。我听一个朋友讲，他到陕西的西安市听其他气功师的讲座，一堂课票价300元，也没学啥，只看到满地打滚。现在社会出了名的一本书就卖到最低50元，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在敛财，谁正谁邪不是一目了然吗？在99年以前的正常修炼时期，每遇到过不去的关或有想不开的事时，一看到师尊的照片或想起师尊的音容笑貌，就泪流满面。有了这么好的师尊，还有什么想不开的？虽然走得磕磕绊绊，但亲见师尊的经历鼓励着我。99年720时，电视上满是铺天盖地的造谣与污蔑，我没有动摇，我相信师尊是最正的，大法是最正的，是千载难逢的正法。我在帕心下走过弯路，但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不争气的弟子。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从被绑架过的阴影中走过来，融入了做好三件事救众生的洪流中来。走过弯路后再忆师尊，那种感受刻骨铭心，太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出来洗净，又为我在宇宙中准备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应有的永远的荣耀，我却不能完全按照师尊的要求不打折扣地做好三件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非常惭愧。写出此文，想以此来鼓励自己在这救度众生的最后时刻能更加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第五期传法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31日，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公元1994年12月21日至28日，应广州气功协会的邀请，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广州越秀体育馆 举办了为期八天的法轮功第五期传法班。在开班前，越秀体育馆前面的空地当时人潮涌动，门口有气功协会工作人员、非法轮功学员在出售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七元每本，法轮章两元每颗，师父法相五元每张，过塑盖有师父印章。这些珍贵的资料被各地来的求道者抢购一空。这次办班八天收80元，这个收费标准是气功协会要求的最低收费标准，师父还希望再低些，以减少学员负担。以前师尊收费是40元，而且老学员减半，而其他气功班一开办普遍300元以上，资料一卖就是几十元甚至更多。许多人不远万里而来，其中高人也不在少数。我看到体育馆前面有一排大树，都是一抱大以上，就走过去看，每一棵大树上被人钉了大钉子。我于是生出同情心，用手去拔钉子，不经意的一回首，竟然发现来听课的人群中有一位60-70岁模样老者，精神矍铄，他正盯着我呢。只见他双目发出红光打过来，有一股震人心魄的气概。当时假气功、伪气功、各种妖魔鬼怪都出来了，这个有术之士也许是怕我是有什么来历吧，他用功能查我的来历。后来有的收过几千学徒的很厉害的气功师都修炼了法轮功，成为真正的法轮功弟子。容纳5000人的越秀体育馆座无虚席，还有几百没有买到票的人又不愿意走，他们就在体育馆门外的空坪上集体打坐。有的人因为没能进体育馆听师父讲法，伤心地流下了泪水。师父看到这个情况，就和气功协会的工作人员商量，增设了一个空室，让这些诚心的学工人到里面看师父讲课的现场录像。一些北京老学员得知有学员没有票不能进来听师父讲法，主动地让出了体育馆珍贵的座位，让新学员能见到师尊听法学功，他们自己却去看录像。我当时知道这个情况也很感动，当时虽然我才10多岁，但也是尝到了很多人间辛酸，无心再求名利，以生求道之心，感觉就是李大师办的班正了不起。开班了，师尊从体育馆正门走进来，全场掌声雷动，气氛热烈。我看到许多学员面露欣喜，整个传授班是那样的祥和纯净，一股巨大的慈悲之场照着整个听课的人群。师父身材高大魁梧，和蔼可亲又不失威严。师父在讲课时几乎很少停顿，从不带资料，只有一两张纸片。师父讲课深入浅出，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从做人的道理到修炼的精要，无所不及。绝大多数认真听课、真心学法的人，身体疾病都得到了康复。师父在给大家下法轮契机时说，外面的学员一个也落不下。有的天目开了的学员，看见师父是一尊大佛的形象坐在莲花台上，有的学员看到师尊的光环印到了墙上，有的学员看到法轮旋转，有的学员看到师父是个身体瘦长有高高发髻的道的形象，而且有学员看到讲法场的上空有无数的佛道神跪着听李老师讲法，还有修道的人也赶来听李老师讲道。师父一再强调，这里是修炼，不治病，要治病的找其他气功师或医院去看，危重病人一概不收。师父说，有的癌症病人也偷偷进班了，这样的人出现发病状态，赶快去医院。许多学员放下心听法，却取得了意外的惊喜。同去的一个老张，有多年的心脏病、高血压，久治不愈，刚来广州还去医院检查，开了几百元的药，后来在几天的办班中，疾病一扫而光，再去医院检查，完全康复了。各地有许多学员，各种疑难病甚至癌症一样的绝症都得到了康复。师父不治病，可是为真正的修炼人清理了身体。随着师父讲课深入，打出的能量不断地净化修炼者们的身体， 我觉得体育馆的空气一天比一天清亮了。在听课期间，感觉到自己被一股异常强大而纯正的能量罩着，难以言表。师父在讲吃肉问题时，有一次我去打了一波肉饭，立刻闻到一股腥味，再吃吃不了，于是很快去掉了对肉的执着。师父每天讲课一个多小时，还有半个小时学习练功动作。讲完法，师父和他的随身弟子一起教大家练功动作。真善忍的法理和神奇的功效震撼着听法者的心灵。每次下课后，总有一些学员主动留下来帮助体育馆工作人员清理垃圾，有许多人捡到金项链、手表、现金、用品，全部都主动交到师尊手中，师父再在讲台上叫师主去认领。我和其他一些学员，还有黑龙江齐齐哈尔、吉林长春和其他地区的学员住在广州中医学院，住宿很便宜，记得一人一天好像是5元还是10元，吃一顿饭只要1元。有个黑龙江的老太太，我问她为什么万里迢迢来广州学这个大法，她回答这个功好啊，接着就说她练功身体受益的事实。当时还有从新疆来的，一天傍晚，我和许多人吃过晚饭后，突然看到广州天空中一个巨大的法轮来回旋转，天上还散布着彩色的祥云，还有人用照相机去照。我看到许多练功的老人脸白里透红，没有皱纹，很年轻，觉得很神奇。有时早晨到楼下走走，就看到长春的学员在中医学院的草坪空地里打坐练功，那样认真祥和，伴随着悦耳的练功音乐，让人觉得别有洞天。有的外地学员因为经济紧张，吃着方便面，啃着饼干，不远数千里来广州学这个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法轮大法。后来在广州有的学员钱用光了，其他地区的学员知道后，就把自己的钱送给没钱的学员，让他们能安心学功、住宿、回家。师父知道这个情况后，叮嘱工作人员给困难的学员提供帮助。师父虽然声誉播四海，弟子亿万，但却没有一点架子。传法结束时，师父对我们说，将来有一天你忍不住了，你就想起我给你说过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许多学员强烈恳求师尊打一套大手印，师父笑了笑说，打就打吧。于是脱下那件普通的西服，坐到课桌上打了一套大手印。当年有大量的听过法的练功人，经过10多年锤炼，成为坚定的大法徒，做着师父教会的三件事，救度众生，兑现誓约。也有一些人在名利情欲的诱惑下，在中共邪党腥风血雨的打压中，却不知珍惜这比生命还珍贵的万古机缘，可悲呀。我也几经生死考验，靠着师尊的慈悲保护，才走到了今天。有缘的人呐，请切莫错过这亿万年不曾有过的佛法机缘啊。万古机缘，这机会永远不会有第二次，万分值得珍惜。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
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